I like to move on when I need a friend to hold on, when I need someone to turn to, and when I need someone.好，来欢迎回到我们陈志董的商业洞察。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陈露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哈。那我们先邀请我们陈露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好，大家好，我是陈露，目前生活在台湾，应该是18年前从大陆湖北恩施嫁过来，本身呢从事一个服装行业，20多年的。哇，好久了哟。
对，怎么会，陈露姐你怎么会想要从中国那边嫁过来台湾呢？
应该说是缘分，我觉得，就是其实在以前我应该是一个不婚的人，就是没有打算要结婚的。怎么说，我觉得懵懵懂懂的，就好像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是都会国中高中都会有收到那个小情书对吗？其实我有收到，那个时候收到的时候我把我同学揍了一顿，我说你为什么写这个给我。对，
那他不就很可怜？
对，
他想说我向我心中的女神表白，居然还被揍了一顿。
对，所以后来就一直都就是我可能给异性的感觉就是说比较不太容易接近。很多像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直不谈恋爱嘛，不交男朋友也不带男朋友回家，所以我的家人就很担心，我的爸妈就很着急，就会安排很多的相亲活动给我。好呢，所以那当时因为我在外地工作，所以要回家的话呢还得舟车回家，所以呢他们是把我骗回去的。骗回去之后呢要相亲，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呢就是父母在嘛，双方父母在，我也还是好好的跟他聊天啊，没有父母的时候可能就是没人不在了嘛，就说哎，看我们感觉很好，就说那你们可以单独聊聊啊，培养一下哦，培养一下感情嘛，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当然我们那个地方不会讲到这么的白，就是直白。
对，
那父母不在了，没人也不在了，我就把脸马上拉下来，就用脚踢他。你在这里干嘛？你还不回去吗？你可以娶我吗？你觉得我会看得上你吗？所以呢，等到我父母在，然后他那个。对方嘛就觉得哎，我这样讲话，当然人也是有自尊心的啊，就默默的就走了，就回去了嘛。然后呢我等我的父母啊，他的父母啊，没人来的时候，他说哎，那个谁谁谁呢，我说哦，他说有事先走了。所以经常这样子。对，所以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打算要结婚。对呀，
那怎么后来会跑来台湾？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缘分呐、啊，
缘分。
就对，因为我跟我先生不是台商。我以前是应该说是靠麻将为生的。
哦，
对，我跟他认识的那段时间，我其实很爱打麻将，几乎都在麻将桌上。那他的朋友去大陆玩，带他过去。他的朋友的老婆跟我是牌友。就这样子介绍，
就这样认识了。
对，
然后就因为缘分就在一起了。
还是有蛮长一段过程的。就是他从，因为我们认识的那个时候两岸是没有直航的。他每次去到大陆的时候要经过香港转机，再才从香港飞到内地。对，所以呢可是因为我先生他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是一个内敛型的人，比较内向性格。我们在相处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说他在追我，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追我。那我只是觉得说，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去大陆玩，他其实实际上他只是要在武汉住个两天之后呢，他就要北上去山东。他在山东有认识一个网友，很好，就是他本来是要去山东跟那个女网友见面的。那当然这也是后来我嫁到台湾来之后，我整理他的书桌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前应该说是网友写给他的信件中我看到的。其实那个时候我看到他的信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说因为他就留在武汉了嘛，就是认识我之后就留在武汉了。因为我很热情，对于外来人的话我都很热情的。然后呢 他就说跟他朋友讲，他说哎，那我就留在武汉跟你玩了，一起回去台湾好了。他的朋友就说哦好，因为他朋友并不知道他要去北上嘛，去山东。可是后来我回来拿到台湾，我看他的信，他是这样写的，那个女生说，他说你说你要来看我，来他们山东的一个地方，我家的亲戚，我的舅舅，我的老板，我们都已经请好客了，在饭店也订好桌了，你突然又说你不来了，你知道我多难堪吗？他就想讲这样子，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是准备去相亲的，感觉好像是对，所以那时候他就留在武汉，我们就在武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完了他们就回台湾了。回台湾之后呢，大概隔了两周的时间，他就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微信，也没有 LINE， 也没有 MSN， 就只有 QQ。可是手机也是没办法，没办法直接上网的，
对对对，
就是只有打电话嘛。那我们上网必须坐在电脑桌前面，可是我是那种可能出去打麻将一个礼拜都不回来的，好，所以有一天我突然上网看那个 QQ， 他说他要两个礼拜后再来到大陆，叫我帮他找个地方住，找个饭店。好，我就想说哎，来者是客嘛，对，就帮他找地方住啊，就带他去玩，就连续哦。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每个月会去武汉，会去大陆三次一个月。对，我就心里面想说，我就跟我朋友讲，我说哇，台湾人好奇怪哟，这么喜欢看名胜古迹吗？因为那武汉只有一个黄鹤楼，就是名胜古迹嘛。然后呢，可是我不太爱玩，他每次去到武汉的时候呢，我就带他去黄鹤楼，他就假装看，哦，看得好认真这样子。我就觉得奇怪，这么爱看黄鹤楼啊，这样就是讲完就忘记了，就这样子。对，我们就这样差不多就这样两年的时间，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哎，他在追你，他在泡你还是在追你什么的，我听不懂。我说没有啊，他没有跟我讲他在追我啊。他说人家那不然人家 每个月都从台湾站飞过来是来好玩的吗？你以为真的 很想要看那个古迹吗？所以就这样子，我说哦，他真的在追我，就这样。
哦，
对，
原来如此。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真爱。
真爱吗？这叫真爱吗？
对对对，要花这么久的时间过去。
对
对啊，对啊。那所以你来台湾这样多久的时间呢？
我来台湾十八年了。
哦，那么久了。
对，18年了。
那你对台湾有什么印象吗？就是你对这样的台湾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感觉，你有什么印象，或是你觉得在台湾有什么是你觉得觉得蛮不错的地方？
我们常常这样说的哈，就大陆人常是这样来形容台湾的，他说其实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对，我觉得台湾人很好相处，他们很有礼貌，
对，
很有修养，很有素质，这样的。对，我还蛮喜欢台湾的。那来到台湾之后呢，其实我不太爱旅游，所以对于风景的话呢，我没有什么概念。
对，
我很喜欢因为来台湾我就开始创业嘛，那遇到很多的贵人，很多的人帮忙，像特别是有一些应该说是60岁以上的阿嬷，或者是大姐们，他们很照顾，对我很好。因为我来台湾的时候，我的创业是从夜市开始的。
哦，夜市。
对，从夜市开始的。
所以你一开始是在卖什么？
我卖衬衫。
就卖衬衫。
对，就卖衬衫，男女生的衬衫。
怎么会想要做这个部分呢？
我喜欢，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像一个女生，就好像我小时候，就是不是小时候，就是我相亲的时候，有的我觉得不错的人可能本来是相亲要成为男女朋友的，结果后来变成哥们了。他说哎，我发现我觉得你很适合当我的哥们，啊，你有没有姐妹介绍给我？就最终就变成这样了。对，
所以你那时候从夜市开始卖衬衫，那后来你的事业怎么可以突飞猛进这么快啊？
其实我刚刚我说过，我说我不像个女生，
对，
我喜欢衬衫，我的性格像个男生，就是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觉得那时候我来应该从我刚开始怎么样创业开始，在台湾的起步。因为应该是说有一个机缘的部分，因为我们来台湾，我的那个年代来的时候是不能工作的，只能给自己家里面的人工作，所以我就帮家里的人去在夜市摆地，应该也不算摆地摊，就说应该是去夜市摆摊卖衬衫。可是他们都会试穿，我就发现说他们试穿的那个衣服啊， 都宽宽的，其实有些男生的身材是很好的、特别是有在健身的人，他整个身材真的是很棒的，可是他们有时候来买衬衫的时候，哎，我的衣服给他们试穿的时候，那个衣服是宽宽的，就是他的型就没有了、当他脱掉衣服穿那个背心的时候，他的整个身材那个倒三角那个肌肉啊，哇，就真的很棒、你都想去跟他捶两下的那种感觉对，可是衣服穿上去的时候整个就身材没了、那我就有一天突然就有一天我就想说，我就问一个人，我说哎，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的衣服要不要再合一点合身一点，他说这样有吗，这样可以吗，我说这样会 很不错哟，我说那不然我免费帮你做成那样子，你自己花钱买，那你一件衣服给我，我帮你做成那样子的好不好，我就帮他修改之后呢，哎，穿起来真的很棒很好看，他就穿到他的公司去，就很多人要回来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就想说哎，我应该要把男生的衬衫跟他改良过后，就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要自己想办法去找工厂，找大陆的工厂来帮我，我想我说我要做什么，你帮我做成这个样子，那我要做合身一点，比如说要有腰身的，然后衣领啊袖子啊，或者是有一些地方要做一些变化，不然你看看哈，你想看看十年前的衬衫几乎就是条纹的、斜纹的，
对，
白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对不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要改变，当我改变的时候就生意不错就很好，这样我就想说哎，那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开始大量的来做，就开始开分店、对，找人合作，
对
对，然后就开始跟人家合，因为你要去跟别人下单的时候你是会有一定的限制的，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来自己开工厂、那当然就是自己在大陆开工厂也是要有个缘分的，
对，
你不是说我想要开就可以开，因为首先我不会设计，我不会做、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对，
所以也是一个缘分，刚好我去跟一个工厂下订单的时候呢，刚好他的那个师傅被受到欺负了，那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他，我就说哎，我说你怎么不会想说要自己去创业呢，因为我的衣服都是他做出来打版出来的嘛、他说没有钱，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不然我出钱你出技术，好，那你不用出钱，那我们的股份再来分这样子、他说好，就这样子开始我的大陆的一个工厂的事业了。
哦，
对，
原来是这样，那您现在做的工作跟好像我知道你现在的工作有好几个嘛，那目前到现在的为止你的工作还有哪些是你还在继续做的部分，就是还要在新的工作吗，还是有新的创业的部分吗？
其实我现在哈、我现在没有做很多的工作、我现在就做一份工作，
做一份工作
就是我另外的一个生技产业、也就是目前比较非常非常夯的一个干细胞的产业，
是，
对，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份工作好不好？
我的这份工作，
对对对对，
其实它也是我就是没有想要在我的就是原本的职业生涯中没有规划的这样的一个、一份事业。我的一个好朋友好姐妹，然后呢因为跟她是高尔夫球教练嘛、跟她认识之后呢，她告诉我说那段时间刚好我跟她认识的那段时间是我的身体不太好的一个状况下，她跟我说，她说哎，可以介绍我吃看看这个产品，我说啊，我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保健食品除了医生开给我的药以外，可是后来因为我跟她是同龄人，我差她大概我大她一岁多一点点，那这个有一天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被人家误认为说我是她的妈妈啊，对，你要知道说一个女孩子哦，最近我看一个抖音上面是这样说的，她说要打击你的同龄人或者你的闺蜜啊，打击她最好的办法就是说看到她就说哇你比去年老了好多岁哟、对，所以那个时候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就跟她说、我说好了好了，因为她确实也是我看着她变漂亮嘛、皮肤变得很好嘛，然后变年轻嘛，那我就跟她说，我说哎呀好了好了，把你那个什么东西拿来我吃看看好了，就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没有预料中的一个事业这样的一个开始。对，我也没想到说今天会把这个事业做得比我的服装还要大，然后还要快乐还要开心，对，竟然可以把我让我就是一个从事了差不多快20年的一个服装就这样子给他丢下然后跑来这个里对、
所以你现在在这一间公司的 职等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已经到哪一个阶层了吗？
嗯，因为我现在从事的这间公司它算是一间直销公司。
对，
那其实我们过去对直销公司的一个认知都不太好，
嗯，
觉得说是一个什么老鼠会呀，啊，拿人头的，对不对？
对。
可是当初我也是这样想的，
嗯，
进来这间公司之后呢，我发现它不是，因为它没有重复消费，就是没有所有直销界应该有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嗯，
所以呢当然产品很好，产品非常棒嘛，所以我才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呢，大概我当消费者两年，经营差不多也是两年多，总共这间公司的话我接触到四年了，
嗯，
那我目前是我们这间公司的一个最高拼接飞马，
嗯，
对，那我现在已经成为飞马一。那什么是飞马一呢？就是说我底下我的组织里面已经有飞马，有一条线已经有产生飞马了，
嗯，哦，
对。
那你觉得你在做这份工作的，嗯，这份事业的一个最快乐或是你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在这里我可能过去在传统行业来说的话就是赚钱嘛，
嗯，
就是为了赚钱而去赚钱嘛，当然也是自己喜欢，可是赚钱的成分比喜欢多，
嗯，
那在这里的话呢，我常常说的，我说我留在这里，留在立会，留在我们公司是因为价值而留在这里的，嗯，以前你看我卖衣服，我的衣服其实品质很好，但是我卖的很便宜，薄利多销，因为我是厂家，可是买的顾客他会说钱都被我赚光了，
嗯
啊，我们都很好赚，好像感觉我们的衣服不用成本一样的，啊，你算它再便宜他也认为说你都把钱赚光了，你都在赚他的钱。那在这里不是，我帮助了人，我当然我也有收入，公司会给我相对的奖励奖金，嗯，而且是非常大的，可是人家会说我是他生命中的贵人，所以这就是一个价值。当找到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了价值嘛，才有了在这边继续下去的一个动力，一个意义。
嗯，
我是这么觉得的。
了解。
嗯，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一般人他觉得说跟着你经营这一份事业啊，或是我们来加入你这个团队对他有什么意义吗？或是对他会有什么价值的一个，因为就像你讲其实现在市面上直销也蛮多的，对不对？像我们众所皆知的那几间大品牌嘛，就不要讲是那几间，但是为什么他一定要，就是他为什么需要选择你们？那你们跟其他人的差别会是在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我记得我当初踏入这间公司的时候啊，嗯，我们团队的一个老大，我们团队的创办人，我们应该是我们团队的创办人，他也说过一句话，
嗯，
那我也是因为这句话而继续下来的。他说他要创造一个富而有爱的大家庭。这句话其实在直销业是很难听得到的，大部分都是很多人都说过嘛，他说上面的人是踩着下面的人的尸骨上来的，
对，
对不对？所以我也是当初这句话我要去的原因有两个原因，就第一我要看看说你真的做得到吗，再来就是说我要见证说在这间公司会不会是真的上面的人不是踩着下面的人的尸骨上去的。对，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也要当然四年的时间我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创办人他做到了，他真的是创办了一个富而有爱的大家庭，在他舍得付出，很舍得付出，就是说他去帮助我们，帮助就以我的话，其实我算是我不能说我在这间公司成功了，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久嘛，下面底下还有几千人的责任扛在我的身上，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我没有一个直销人的人格特质，我是一个在直销业是应该是一个完全不会成功的一个人，不要说成功了，我是可能连一套都可能连一个产品都卖不出去的一个人，销售不出去的一个人，因为我不会销售，我做不来，我没有做过业务。但是在这里我为什么可以做到今天公司的一个最高拼接，就是因为我们靠团队的力量让我可以做到今天这样。所以我团队的优势就是我们是团队，我们靠团队，你来到我这里，你今天选择我，你绝对不是一个人，你不是单打独斗的，你不是做自己的，你的成功扛在我的肩上，就是我们是我有责任，你的成功我是有责任的，当你愿意成为我的伙伴的时候，你就是我责任的开始，所以你绝对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那今天我要出去市场上找客户，找我的合作伙伴的时候，我不是在找下线，我是在找股东合作，因为我把这个这一份工这个公司当成是我的一份事业， 不是，而不是当成是一份工作。那事业的话，就是我要把我毕生的心血全部要投在这里，花在这里，花在这个事业上面。那所每一个相信我的人，他们将会是我的股东。那股东的话就很重要啦，因为你的收入跟我有关系啊，你好我才好。那下线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传统行业他们有就说不太好的不太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下面人好不好跟我没关系，反正我好就好了。在我这里，从我开始，从我的领导人开始，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就是大家要一起好，一个帮一个，互相帮助，这样子的，在这边一起成功，一起成长。对，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是一个刚加入的，就是刚加入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啊，那这个团队会怎么协助我啊？就是会怎么让我就是可以融入到这个团队，或是我应该做些什么，我才可以快速的进入到这个团队，然后并且就是成长起来？
嗯，好，那我们试想一下哈，我们今天进入到一间新的公司，一个新的领域，会不会感觉很不安、很紧张？很害怕，很孤独，
非常，
对，因为你害怕被新同事排挤，
对，
你害怕一个人，你没有朋友，对不对？你害怕，你紧张，你不知道你能给对方给我们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害怕，你的上面的领导人会从你身上得不到东西，你害怕你给予的不够多，你的优点不够多，对不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因素。可是我们首先做的就是，我们会把你这一些拿掉，不会让你有这些东西在你的身上。那我们会陪伴你，会陪伴你，因为那种孤独感啊，是会让一个人待不下去的。被那种孤立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到一个新的环境中，你会觉得你是孤立无援的。我们不会让你这样子。所以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平台跟外面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你说你想要进来马上就像股票炒短线马上立刻赚到钱可能会很难，可是因为它是个事业嘛，一个事业的话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投资时间的。所以我们在这段在你熟悉我们公司的这段时间呢，我们会陪伴你。再来就是我们团队有很多的课程，基础训练课程，因为我们公司它讲的是从做人开始，不是要求你去卖几套或者是销售多少东西，不是，它要求你的是先做人，要求你先把人做好。所以我们会先教你怎么去做人，怎么样去做人，怎么样去做一个高情商的一个人，之后那就不是问题了。对，所以我们你来的话，我们不是要求你，不是先教你去如何去销售几套产品，销售卖多少东西，带多少业绩回来，不是这样子的。对，所以大部分愿意加入我们团队的人几乎都可以留下来，我的团队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会离开的。对，
那怎样的资格才可以加入你们团队？就是我必须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吗？或是你们会不会有什么筛选机制之类的？
其实没有，这本来就没有门槛。
对，
从你拿到身份证的时候到八十几岁，只要你想都可以的。对对，它是一个生意嘛，生意的话是一个事业嘛，就是你自己想就可以了。
可是你们不会遇到那种就是他可能进来他很不适合那这样的人嘛？就是像因为其实我们在边我们都会去筛选这些会员嘛，就是我们在我们都会审核说，那你进来的时候，那或者是我们觉得说，你不符合资格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允许续约啊，或者这样的动作。你们没有这样的部分，那到底是你们有怎样的成功因素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跟你们一样那么厉害？
应该说，其实我是觉得说，圈子很重要，对，就是团队很重要，因为本身这个团队里面就已经有一群的人是正能量的，
对，
那你突然来一个不正能量的人，他是会被感染的，那就像我的团队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负能量的人，他因为爱漂亮之后呢，就觉得使用产品就很好，使用产品之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可以吃免费的哦，他说那怎么吃免费的？我说那你来呀，拨点时间来给我们学习嘛，我再教你。来了之后呢，他就很多的负面，因为他可能跟他的工作领域生活环境有关系，可能来这边之后也会讲一些就是 脏话呀，就是口吐芬芳啊，哎，这样子。可是我后来就跟他，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看哦，我们这里在你周边的这一群人哦，他们讲话呀，他们都是慢慢的去讲的，好。然后呢，我们就是他就我说你试着去观察看看嘛，哎，一次两次，我说那你想要讲话，心情不开心，想要骂人家的时候，或者是你可以先让自己深呼吸几次呀，就说我们是用心在带人的，我们把我的伙伴。我们就是从我开始把我的伙伴当成是家人一样的，所以对待家人的时候呢，我们是会有耐心的，就说哎，像就像你的孩子叛逆的时候，你会不要他吗？
不会，
对，你还是会把他拉回来，对不对？就像我也是，我的团队，你看他会口吐芬芳，他会有抱怨，他是不是叛逆？他叛逆的时候，我们就要多一份心给他，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是用母鸡带小鸡的概念，就说一个人成功了，好，他就带几个人，好，复制，那个人成功了，他下面再带几个人，这样子一个一个一环一环一环这样子的。
哦，所以他们比较不会觉得说好像我进来没有人照顾我，那好像很孤单这种感觉，这样
对，没有价值而离开。他觉得说进来啊，我可能三个月六个月我可能没有价值了，我就可能要离开了，或者是很孤单啊，大家都排挤我就离开了，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说几乎百分百都会留下来这样。
那你除了说就像刚刚讲的口吐芬芳的人之外，还有没有带过什么是你最难带的例子啊？
嗯，也是有，会有，就是很多他就觉得说不来学习啊，他因为很多老板嘛，
对，
他不来学习啊，没办法归零。因为其实归零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就说他在外面是老板，在外面是老板的话，他已经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了嘛，一定有社会的地位。来到我们这边，你看哦，我们在很多的领导人在台上分享，他可能原本就是一个社会的，就说比如说工作分的话，可能就是不太好的工作，来到这个地方，这个环境，这个平台，他成功了。可是他上台之后分享的呢，可能就是我在很多人听起来可能是没有逻辑性的，可能就是在上面分享，那很多企业老板他进来之后听到说，哦，那这样的人在上面分享，那上课你要叫我来听他讲课，那我不要听。所以像这样的人的话，你得花一些心思引导他进来，因为团队的话还是要进到一个团队里面才可以成功。那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子，才跟别间公司不一样的嘛。那如果是你一个人在外面又用你原本传统行业的那种方法去做的话，就一样在走原路，就是像业务一样的去卖，就跟我们这边就不太一样。所以要把它想办法就是带回来我们的组织里面，我们的团队里面。像这样的案例也是会有的，当然就今天不方便不方便在这样的对中间去谈这样，对
okay, okay,
就是要想办法把他引导回来，给他舞台，
对，
给他一个平台，让他在这边有一个价值，就说他的价值在这边再一次发挥，让他有一个明星的效应，对。
诶，那陈淑姐，你这些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管理的这些管理组织的这些技巧啊跟技能，其实都是高阶 EMBA 在教学的东西。你有进修过吗？还是你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管理技巧？
哦，其实没有，我是不喜欢读书的那个对啊，
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这样的应用方式？比如说像给予舞台这件事情，在我们里面就是马斯洛理论的一个上层需求，因为他可能觉得说我不是下层人，我是上层的心理需求的人，那我才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舞台概念。那可是如果你教，就是我刚刚一听到说，哎，你是不是有念过 EMBA 或等等之类的，怎么会这么清楚这一个逻辑啊？是因为你有太多的故事吗？还是怎样？
不能这样讲，这样子的话走出去人家说这个是一个故事丰富经验丰富的人。其实我很单纯的很简单，
是是是，
对，就是我是觉得说用心很重要，用心用情很重要，
对，
你在用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把这些人留下来，想办法去把这个事业做好，因为我想要，对。其实刚刚像有些是不适合在这里分享
没关系，
啊，
我把录音机关起来
对对，因为这样大家都知道了我怎么在带团队的
是是是，对，也是啦，这个也是我们带团队一个核心啦。
其实就是无外乎就是说我们要懂人性，两个字。当你懂人性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带人了，你要给他想要的，你给对方想要的，你不能把他不想要的给他。就好像我常常打一个比方，就说我不要把我觉得我对你的爱 加在你的身上、嗯、那个对你来讲是个负担。
对，
就好像今天哎，那个老板你要请我吃餐饭，你说哎，承诺我跟你讲哈，我花了2个月的时间我排队，然后呢终于排到一家餐厅，然后我想要去请你吃一餐咖喱哦，这一个人一客是10000块，可是你知道吗，我是不喜欢吃咖喱的。
嗯，
但是可是你喜欢，你觉得这个是要排2个月的队才可以排到这个一客10000块的，然后你请我去吃，可是对我来讲是个负担，因为我可能边吃可能边呕吐，真的整个就很不舒服，但是又是你的心血，这就是你把你觉得对我的爱强加于我，对我来讲那不是爱，那是一种负担，那是一种束缚。对，所以我们要给他所需要的、
嗯、
我们就要用心的去了解对方他真正需要什么，对，他想要什么，你才能协助他呀。对，
所以你这样协助一个案例或是协助一个你的伙伴都要花多久的时间啊？就是你让他上手到他上手，你大约都要花多久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应该说没有办法具体的时间、哦、因为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时间就比较短，因为他领悟力强嘛、
嗯、
对，领悟力强的话就时间就很短啊，有的人可能就需要花，就好像小孩一样的啊，一个妈妈生10个小孩，可能老大特别聪明，根本就不用管他，你稍微告诉他一个眼神他就知道你要干嘛、嗯、可能那个最小的那个他就是教不会，那没办法，那就要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嗯，
对呀、啊、
了解。
对，
好啊，所以其实我发现其实陈璐姐你也是一个非常乐于去了解他人他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告诉他你可以往哪个方向走，这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领导人。
谢谢。
对，
说得这么好。
没有，真的真的，因为很多人、嗯、很多领导人应该说他不是一个领袖主管等级的领导人，他就觉得说哎，我就是这样走啊，你就是跟着我，我也不管你要不会不会，你就是要跟着我走、嗯、可是通常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他下面的人很快就崩盘了，或是一盘散沙，就是没有向心力。可是一个当我学会会去聆听的领导人，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仆人式领导嘛，当我是为了你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你就会跟着我一起走。对，因为人就是这样子嘛， 人在心中我需要的就是可以知我心的领导嘛，那不是一个只会叫我做事情的领导。
对，
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懂人性的领导。
嗯，应该说角色的转换。
嗯，
对，传统行业的时候呢我就真的是个老板，
对，
可能就是给钱帮我做事、嗯、做不了我要的你就走人。对，可能到了这个平台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身份、
嗯、
第一你是个领袖，
对，
你是个团队的 leader、
嗯、
你也是个大家长，你是个妈妈，
对
啊，你是个奶奶、嗯、你是个祖奶奶，再来就是你还是心理医生、
嗯、
你还是老师，人生的导师，那你也是个大姐姐。对，然后呢工作的时候你就是领导了、
嗯、
啊，私下聊天的时候呢你就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姐妹闺蜜、嗯、对，所以在你要把这些角色善用好的话其实就很不难，一点都不难。
嗯，
对，
这样会不会角色错乱呢、啊、
嗯，不知道哎、欸，目前我还好。
你还好。
对，就是其实用心呐、啊，你有用心在对这些人的时候啊，
嗯、
其实就不会。就说不要刻意的说，哎，我一定要扮演什么角色、
嗯。
就说用心，我是觉得说用心真的很重要。你发自内心的去对一个人好，你就会去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就会给他想要给他的，你就会照顾到他的情绪，照顾到他的面子，你就会给他台阶下，你就会在他就说很多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很多情况下给他一个很好的，让他就说哎，把他推上去这样子的、嗯、对，
了解。那陈璐姐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有参加我们 BI 吗？那你会想要在 BI 获得些什么、嗯、或是你想运用 BI 的哪些系统是你想要去借助这样的一个组织的？
其实会加入 BNI 的话呢、嗯、其实我不是想要从里面拿多少东西、
嗯、
第一我想要去学习。
对，
那虽然来台湾10多年快20年了，真正踏入台湾社会真的很少、因为前些年都在大陆来回跑来跑去的、对，然后再来就是我都在我自己的圈子里面、
嗯、
所以不太熟悉台湾的一个一些企业老板啊，一些成功人士啊，或者是一些台湾的他们人在怎么生活的，所以想说去哎，因为 BNI 的话我去别的地方有去当过贵宾，当过来宾、
嗯、对对对，
我觉得不错，值很好、
嗯、
里面的素质也很好、
嗯、
对，想要去学习，再来就是我想说去做点事情 看有没有需要我帮忙做事的地方、嗯、去奉献自己，就说哎，出点力这样子的、嗯、我觉得人是要先付出的，不要想着去拿，所以会加入 BNI， 我真的没有想说要去里面拿多少东西回来、嗯、对，想说哎，嗯，能够为这个团队做点什么事情、嗯、让大家能够记住说啊、嗯、这件事情有陈露的一份力量，
是
有他出的一份力量这样子的。
我有感受到这个那个诚意
啊、哦，谢谢。对，
那哎，那陈露姐，像你们这样的一个事业，他有办法做到国外去吗？还是他只能在台湾做啊？
嗯，当初我会选择这份事业，就是因为他可以做到全世界。他、嗯、没有，通常外面的传直销，他会限制区域嘛、嗯。你在台湾加入会员，你可能去到大陆的话，可能就要在大陆另外找人头，嗯、你的名字就不能再用了、嗯。对，可是我们这个不是，我在台湾成为会员，我可以做到全世界去。哦、像我在美国就有美国，我有美国的线，嗯、对我有泰国的线，我有日本的，我有缅甸的。嗯哦、像缅甸跟日本，我是没有朋友的、嗯、我不认识的，像泰国也是、嗯、但是我有组织在那边。那美国的话，我是我的干姐姐帮我带过去的、嗯、说到我跟她的话，当初其实很蛮好笑的，她其实回来是为了阻止我的、结果她听得比我还兴奋。
哦，真的？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她听得懂、我是一个听不懂的，我只信任我的朋友，我只想要说哎，我自己吃得漂亮，
对，
我是看到产品的效果而来的、嗯、对。那因为我姐姐她在美国，她是一个老板，是一个企业家、嗯，对，他在美国是在帮一些就是营造商，他是一个营造老板、嗯、所以他懂趋势、嗯、对、所以他比我还兴奋、嗯、对
对啊。因为 我为什么会这样问，是因为、现在 BNI 他在其实有几个国家都有我们的 BNI 组织嘛、嗯、所以其实、如果你们是全世界都可以去运作的话，那当然是现在疫情比较不方便了、啊。但是如果当我们疫情解封的时候，哎、欸，我们也许可以借着 BNI 这平台，你可以到任何一个有 BNI 的国家当地去跟那边的人建立关系嘛，然后或者你可以把你的这些事业拓展到他当地去。对，我觉得这都可以互相的协助，不是说哎、欸、只有BNI 被你协助，那我们也可以协助你，我们就是互相，因为我觉得 BNI 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互相的。
是，
对啊对啊对啊，希望我们未来在疫情好一点的时候、嗯、我们可以一起到征战 BI 的70个国家地区这样子。
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对啊
对,
对, 啊对啊，一起合作。
是的是的、哎、
好啊好啊。那我们访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陈露姐。好，那我们谢谢我们陈露姐，下次见。
好，谢谢给我机会，谢谢，
拜拜。